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我们不懂原文的呢，那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翻译本跟一些研读版的圣经哈。比方说在比较保守的福音派在过去那30年是比较接纳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比较是 literal, 比较字面性，可是呢念起来不那么顺。我喜欢 NASB 的新月，因为呢你一念下去就知道原来的希腊文是用什么 tense, 用过去式还是用非不完全式 ,imperfect 还是 aorist, 他们一看就知道他就保留了保罗的那些的 sentence structure 跟 grammar, 尤其是 tense, NIV 呢是信仰上跟 NASB它是维持同一个信仰的立场，可是呢它是采取不同的原则来翻译英文叫做 dynamic equivalence, 就是说它把一段或者一句一节的意思充分的英文表达出来，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再看不出原来那个字的构造或者句子的构造可是呢意思呢是原来的意思，那是 NIV。 好，那比较是松散的翻译呢就是 Good News Bible 给现代人的福音还有 Living Bible。 Living Bible 是个意义，是个 paraphrase。 Living Bible 当代圣经呢原来用英文出版的时候是 Dr. Kenneth Taylor写一来给他的小孩子家庭灵修的时候用的给小学年龄的小孩家里的灵修的时候来用的。Okay? 那虽然有 Billy Graham 跟很多的教会的大人物所推荐，但是它不是个译本，它不是个 translation。Okay? 那比较在圣经的一些基本的真理开始有偏离的，那就包括了NRSV,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那这是我个人的立场比方说以赛亚书第7章14节，萨博士可能不同意我觉得呢假如不用 Version 呢是至少给历代的保守的读者会打一个问号，虽然我想读学者们会觉得这个字本身可能不需要直接的译为 Virgin 童贞女，这童女就可以了，或者是一个少女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罗马书第3章23到26节那里呢，那个挽回祭 propitiation, 因为挽回祭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挽回父神的愤怒，以致父神不再用他的愤怒来对待罪人，乃是赦免接纳称义。而有不少的圣经呢就开始翻译成不是 propitiation, 乃是 atonement, 赎罪，或者是 expiation, 意思就是说耶稣对付了解决了罪的问题，或者耶稣救赎了罪人，而不再是耶稣解决了父愤怒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父愤怒是不是被人容易接纳的一个真理，所以就不提它所以这些是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的经节。那我个人目前呢是在用 New Geneva Study Bible 那个比较是在教义上很清楚的这一本的 Study Bible, New Geneva Bible, New Geneva Study Bible 还没有翻成中文。那他用的翻译本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New King James 跟 NASB 一样是比较 literal, 看起来比较难没有 NIV 那么顺那所以最好是有两本 NASB 跟 NIV, 或者是 New King James 跟 NIV 一起来参考。还有呢 ,NIV Study Bible 是福音派最标准的 standard 的一本的 Study Bible, 中文也有了、更新传道会出版的。那还有一些呢，严格来说不是研经的，是研经版的圣经，不过其中有一本我很喜欢用的是 Life Application Bible。那这本呢，它会给你圣经人物的一些的生平的简介，也会拿一段的经文，一卷的书，从应用的角度来写 outline。那你叫主日学的时候很好用啊。可是呢，最好是跟 New Geneva Study Bible 这两本一起来用呢，你有强的教义，也有强的应用。有一本我是比较不喜欢用，可是呢，很多人喜欢用的呢，是 Serendipity Study Bible。这本呢，主要是帮助你在查经班开始那五分钟问一些什么问题啊。比方说请大家分享一下你小的时候曾经有什么痛苦的经验啊，那些的问题很多的啊。那因为我们这一代的 Generation X 不爱去圣经去好好的挖去 dig 经文究竟讲什么，所以 Serendipity Bible 呢，它给你很多很多的问题 study questions, 可是只有一两题是抓到重要的啊，其他的都是棉花糖。OK, 那这是 Serendipity Bible。那还有一本呢是 Quest Study Bible, 那是 University 的。那它是从一个 Study Bible 跟 Serendipity Bible 之间，就是说 University 经过了二十多年，也把它原来那些的灵修研经的查经问题也把它潜移化了 ,dumb down, 啊。那所以 Quest Study Bible 呢就是 dumbed down version。那以前呢有两本是没有 dumbed down 的啊。第一本最难的是 search the scriptures, 中文翻译本是研经日课，是三本 paperback 的。现在很难买得到，因为没有人要买。因为它问题太难了。你能够搭研经日课的每一段经文的两条问题呢，你就可以写一篇讲章的了。经文最重要的那些问题它都在那两每一条问题里面有分题的啊，所以但是它只是两条，从来不给答案的啊。研经日课三卷很值得买啊。那接下来呢，就是 This Morning with God, 清神静思神的话，是四本的，中文是四本的，英文呢是四本合一本，也是 University 出的啊。这些的 cover 都很漂亮的This Morning with God。This Morning with God 是比 Search the Scriptures 浅一点，那比 Serendipity Bible 深一点。那我猜想 Quest Study Bible 跟 This Morning with God 的程度是差不多，就是已经浅易化了。我个人很喜欢用 Navigator Press 的 Life Change Series 的一些的查经的小书，我特别用过的是尼希米记那一本。因为呢，他给你很简易的一个那卷书的背景，然后呢就进入到每一段，让你好好的一节一节的看，里面都是很多空白的，还让你填的。好，那是 Life Change Series。所以一般 University 跟 Nav Press 出版的一些的研经，假如它是按照经文来排的一些的小书呢，都很好用。可是，假如它是按照专题排的，尤其是 University 最近出版的那些呢？他是不是真正的按照那一段的经文原意来排列的问题呢，就不一定了啊。比方说有些的查经小书是讲到环保的 environment, 有些是讲到 human rights 的啊，有些是讲到 work 的，有些讲 stress 的等等啊。同样的 study bible 也有很多的 men study bible, women study bible, teen study bible 啊。那我不懂这男女来看圣经是不是需要有不同的 study questions 啊。那虽然我在飞机上常常喜欢看 Working Woman Magazine, 因为没有 Working Man Magazine, 所以 Working Woman 的 Magazine 是非常的实际的哈。那所以每一本这些比较市场化的 Marketing Oriented 的 Study Bible 呢，我觉得自己要做一些严谨的检讨。最后邵博士提了两个，一个是圣经新译本，就是他说最好的那个圣经新译本，资助这个翻译的基金会也是资助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Lockman Foundation, 所以这个圣经新译本是包装最不漂亮的那一个版本，也是翻译最准确的那个版本。不，圣经新译本是很严谨的，回到希伯来跟希腊文的。从英文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这个天道出版不止一本一个版本，所以很多都是天道。现代中文译本，你翻开这个第一页后面是写 TZV Today's Chinese Version， to TZV 呢就是 Good News Bible 的中文版，虽然它是参考原文，可是呢基本上是个译本一个 paraphrase 然后他邵博士提的那个第一个是 Living Bible 当代圣经，大概叫做 Chinese Living Bible CLB 吧，就造了我，太初之耶和华造化之先就造了我，箴言八章二十二节呀，他大概是在文法上采取另外一个 form。 邵博士是不是假如 wisdom 是被神造的，那就他当然是用了另外一个 verb 的 form， 有可能我们可以 查一查箴言八章二十二节，邵博士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可不可能翻译成为他给我力量。到目前为止 NIV 还是最公认的一个版本，可是呢在 NIV 出版之前十年，就是1971年上下呢， NASB 也出现，也是当时超宗派的保守的学者的一个成果，他没有 NIV 那么顺，可是在信仰的立场跟准确性跟 NIV 差不了多少，不同的是顺不顺，而不是信不信，信达雅是雅的问题，不是信的问题。那可能 NIV 比较参考了最新的考古跟抄本等等的一些的因素，比 NASB 是 update 的十年。是的，和合本也是按照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翻译的那当时是1910年代出版的，日期大概是1919那所以在技术上 technically 可能当然就没有1970年代翻译的那么有最新的史凯的古卷的 Dead Sea Scrolls 等等发现来帮助他们可能他们参考的抄本也比较掺杂一点，参考哪一套的抄本很重要， Which family of texts。 好，那在用原就是用抄本用的最杂的是 King James Bible 1611年，比方说你看主导文最后愿国度荣耀权柄都归于你直到永远呢，某一些的圣经版本是没有的，或者放在注脚那里的所以凡是抄本有的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 Hambalang 都放在里面就是说他宁愿有不宁愿没有那个是 King James Bible 的作品 eclectic 所以在抄本的选择上 NASB 跟 NIV 都是非常的小心，都经过了几十年的圣经的学术呢，就选公认为最好那个 family of texts。 那最近有一个很争议性的就是 NIV 在英国那边可能会出版一个 inclusive language version， 就是说不男不女A son of God 变成 child of God 这一类的一些的做法。那 NRSV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已经是采取了 inclusive language 那受了女权运动的影响中文还没有一本 inclusive language Bible 不过我想是早晚的问题。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样预备查经或者是主日学课程的比方说今天你要教罗马书第五章这个礼拜你要教罗马书第五章，你怎么准备的？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读圣经。好，读了一遍之后，第二步是做什么的？读。第三步，再读。啊，看不同的版本，很好，不同的 version 的圣经。还有呢？默想，很快就跳到解经的书了哈。是的，我个人有一个习惯呢，时间允许的话呢，我做一个非常非常反潮流的一件的事情。在这个电脑时代呢，被看似荒谬的荒谬的一个做法，就是重新手抄那一段的圣经，但是用诗 poetry 的方法抄，就留了非常多的空间。抄完之后呢，就或者用电脑打一次 print out 出来也可以，反正是留很多很多的空位置，然后呢就每一个字再去看，看完之后呢就又圈又点，把动词都串起来，或者把名字都串起来，那这个 outline 就很自然的就浮现出来，好像鱼的骨头就出来了，就抽起来了。那然后再去看参考书，就是不看参考书就看一看研经日课，或者是 New King James 的 Geneva Study Notebook 的整个经文那个大意已经会出来了。Yeah. 抄写一遍，再读读读读，甚至不背下来。比方说今天早上我看天上罗一家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诶，这里很多很重要的字，是什么字呢？是拣选、呼召、成圣、得救，然后前面是亲爱的爱，所以我的诗歌里面是 He loved you, He chose you, He saved you， 就是眼睛看到那几个字然后他怎么 save 我们呢？是 sanctify and calling， 神圣接着成圣跟呼召来拯救我们的，那都是重要的字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完之后呢，不要忘记我最喜欢推荐的一本参考书《圣经新词典》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呢，给你呢，立刻呢，从一段经文一个字就提到整本圣经对那个字的用法，尤其是最重要的几个字然后再看 commentary 呢，我觉得会这个深度会立体一点，会You will see the Bible in stereo 因为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原来有智慧这个事是这么解释的在这一段呢，跟在旧约不一样，跟新约别的地方也可能不一样，立刻呢对你的查经跟讲道可能会加添非常非常多的材料新加坡的李正群博士呢，推荐大家呢买了一本之后就放在coffee table 那里，每天就看一段一小段不是说一个 article 一个 article 里面的半个也差不多了。不晓得的还有一点就是灵修的习惯呢我再提哈，最好是 study Bible 呢，你先看整卷书的那个 introduction 引言谁写的，写给谁，主题是什么那有一些的参考书呢它有那一本叫做什么，有一本参考书每一卷书给你两三个 outline 的，我现在立刻忘掉那本书的名字 A Survey 什么 of the Bible 反正假如你没有那本呢，就是参考不同的 Study Bible 跟不同的解经书，都对那卷书有不同的 outline 那会对你很有帮助。比方说 Life Application Bible 里面就有不同种类的大纲翻来覆去不同的，你看他为什么要印这么多的大纲，你看一看，你就看出里面的道理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灵修的时候先看了这个 introduction 日门之后呢，我提议你两天才处理一段的经文，那对不起，那些灵修的杂志的推销量可能会减半你不能跟着它的时间表。可是呢在现代这么忙碌的生活里面，你两天看一段可能还会记得一点点一天看一段就过去可能半点点都没有就是说灵修里面应该是给我们有好的心得 在大概两个月之后很可能就用出来的，就可以在查经，在我不是说灵修跟备课是合在一起，乃是说呢，神给我们在灵修里面的心的很应该是还流露出来在我们的侍奉的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这个在时间表的安排上不先排好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每一段经文有充足的时间来默想啊。你可以第一天是看，第二天呢就又圈又点啊，甚至尤其是现在有电脑圣经，你可以 print out 一段，然后呢用不同颜色的笔来圈圈点点你把整本圣经弄得红红绿绿呢过一两年再买一本嘛这个现在我们 we are a spoiled generation， 现在我们宠坏了你可以就有十本圣经在书架上，你就用一本画画画圈圈点点，完了再换一本中文翻一本。唐牧师跟邵博士再给我们一点，然后我们才休息好不好？箴言八章二十二，诗篇二十三跟第三节都有人问。诗篇的问题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呢，还是他赐给我力量，而加给我力量？系统神学的材料是建立在圣经神学跟圣经解经的功夫上面的，是不能缺圣经学者。
诗篇二十三篇那个就容易解决了，就是我们中文的圣经 He restores my soul，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有时候翻译圣经他要让你更明白，所以可能你读的那一段是不是意义本，我不太清楚，刚才加给我力量的但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里面提到的那个魂呢 Nefes， 就是我们的灵魂体的那个灵魂真的是那个字至于这个箴言呢，刚才提到那个噪声啦我想唐牧师要好好的解释，要不要唐牧师那个字呢，在我查了一下，那个真的是噪25节他生我不过这一段经文呢，在旧约学者里面不一定是指耶稣的被造或是耶稣的生出来当然有些这个多半我们很多的这个福音派就认为这段是 wisdom personified， 就是说这个智慧最高的智慧就是指耶稣这是我们用新约的角度呢来解旧约不过目前很多的旧约学者不一定会同意这一定是指弥赛亚还是直接指耶稣不过在研究弥赛亚观的当中呢，通常有人就会把这一段经文也提到这个有关跟把耶稣是弥赛亚这个观念拉在一起刚才这个林博士我没有机会反驳是跟他同意他提到那个少女或是童贞女，我个人觉得这个仍然应该翻译童贞女至于翻译少女呢，不一定少妇或是少女这个观念 young woman， 他们以为这样的观念呢就会把整个我们童贞女玛利亚生的这个最主要弥赛亚的一个经句就抹杀掉，以为这样就可以这样解决。其实研究这个旧约或是跟旧新约当中的犹太人他们的文件里面，他们写这个字其实也是一直都没有改，一直等到跟新约同时代的一些犹太人的一些拉比呢，他认为基督徒或是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以用这段经文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就开始在他们那个时代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文献里面还是他们所写的文章里面就用这种的副教学，还是认为那个少女跟童贞女有一点点分别。我话又说回来，假如是翻译是少女 young virgin， 过去时代的少女呢也是 virgin， 也一定是童贞女，所以并没有带来给我们更新的麻烦。当然今天的少女可能有这个问题，在美国 啊，在东南亚呢，少女还是 virgin。哎，
这你看，两个系统神学跟一位圣经学者的看法啊，一个是看重原来这个文字是什么意思，然后历代的学者，当时旧约的、新旧约之间的、新约时期的犹太人，然后新约之后的犹太人，或者是旧约学者怎么看这个圣经学者自学的方法。系统神学的自学方法是整体的来从教义的角度来看啊，尤其是历代大公福音派信仰的角度来看啊，那这两种的观点需要相辅相成啊。那系统神学没有圣经研究的底呢，是空的，是 speculation， 是猜想，而圣经研究没有系统神学的帮助呢，会走歪啊。比方说那些反对系统神学的圣经学者，目前在都是很多地方都有啊。所以在一个学校里面，假如圣经学者跟系统神学教授能够是合作的话，那是最好的啊。比方说Westminster 现在那个 systematic theologian Richard Gavin 本来就是一个圣经学新约学者，以前的 John Murray 也是用解经解一段一段的经文来建立他的系统神学的启示，旧约的启示跟新约启示不旧约启示还没有看到那么清楚，或者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弥赛亚的位格是怎么样的啊，那表示启示是渐进性的progressive 可是呢，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growth， 就像萌芽然后长成一棵树前后呢是不应该有冲突的或者说新约讲的更完全那旧约也没有可能看得完完全全的而当时箴言他讲那个 wisdom 他可以是指一个被造者的那个对于原来的作者圣灵漠视他没有问题，那耶稣基督他就应用那段经文来应验着，来 apply 在他的身上，也不是一个问题。有一些的问题，我们表面上认为是有冲突，不过呢，绝大部分的冲突都被福音派的学者处理过其中一本比较不太新的一本书叫做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ies by Gleason Archer。我不晓得这本书之后目前还有更新的这类的书，不过至少有一半以上在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y 这本书里面呢是很有说服性的。Okay. 那我们从来不会 claim， 不会说我们把所有圣经表面上的冲突都可以解决掉。可是呢，我们也同时相信圣经是没有冲突的。那这个是保守福音派的立场，而且保守福音派的圣经学也尽量的尝试去解决那些的表面上冲突的问题。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y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休息之前呢，我知道在座的同学们有不同类型的问题，比方说，有一些同学们呢希望知道系统神学各类的参考书是哪一些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家所想知道的一些的事情，或者是神学院的分类，或者是出版社的分类等等，或者是神学学位的分类等等，这些的一些的工具性的介绍，不晓得在休息之后是不是对大家有帮助，如果我们有这一类的介绍。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